哈佛城中央党校惹争议，中国留学生去向。川普呼吁俄乌直接谈判，俄罗斯已经收到乌克兰的解决方案。南韩大选，王教安突然退选，呼吁选民转投票支持金文珠。三星在美国面临补贴减少，晶片建厂要求更严格。中国26个城市地铁亏损减开支，乘客形容犹如坐蒸笼。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6月1日报道，哈佛大学在过去几十年来为中共培训了很多高官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些官员后来担任中共政府高级职务，有些甚至进入中共政治局。一些观察人士说，哈佛大学实际上是党校，特别是中共党内有前途的官员提供培训。中共媒体上海解放日报旗下上官新闻2014年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这样写，如果要比中共海外党校排名，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当之无愧地位居榜首。有台湾网友在 X 上说，我早就讲了哈佛被针对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我曾身为国际学生，但绝对不同情那些国际正二代学生，他们在国外的嚣张和对港台学生的欺压确实是我转变想法的关键。亦有网友说，川普总统只是讲出来美国人的心声，如果哈佛真的不知道川普在针对什么，那就是自欺欺人了。美国人对哈佛多年来和中共交往密切早就已经不满了，现在哈佛还找中共权贵出面死顶，只会令人觉得这所象牙塔已经变成了中共党内的打手。我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看不惯哈佛找中国权贵来对付川普总统，学术自由不是护航特权的借口，不要将自己那套变成美国的民意。还有人说哈佛大学已经变成中共党校，这句话以前我觉得有点夸张，但看起来这一届哈佛毕业生的命运共同体演讲似乎是由一个中共年轻女干部主讲，我现在信了。我更支持美国政府必须严厉打压哈佛，我们美国人绝对不容许我们的大学变成中共党校。之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表示，美国当局认为哈佛大学以收学费的形式从中共那里可能收了几亿美元。另一方面，近期川普政府的新规定引发了中国留学生的广泛焦虑，哈佛学生取消回国航班寻求法律协助，千方百计留在美国。在这个禁令下，哈佛的国际学生需要转到其他学校，否则将丧失合法身份。有学生说自己在小红书发表文章，自嘲为哈佛难民，过去几个星期已经寻求法律建议，但是补救方案手续繁琐，而且成本高昂。很多学生表示完全不知道怎样做。现在按照新规定，即将入学的新生如果未拿到签证可能遭驳回。在学学生虽然一部分人已经入境，但身份和签证将面临审查，对于博士后和访问学者恐怕被推迟或取消，研究资金亦可能受到牵连。另外，虽然哈佛学历的含金量未变，但实质的学习机会被限制。一些网友表示，看来选择留学需要三思了。有专家建议，对于被拒绝的哈佛留学生，可以考虑转去英国、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等高等教育强国，如果拿到美国其他的大学取录，可以考虑转校申请。另外，之前香港科技大学5月23日发表声明，欢迎这些哈佛学生来到香港的科技大学，并表示为哈佛大学的学生提供无条件入学、简化入学等待遇。而早在今年5月初，香港大学亦曾官方宣布接收国际转校生。不过有大陆媒体指出，香港的科大可以无条件接收哈佛大学的国际生，这个因为它面对全球自主招生，而且认可哈佛的招收标准和教学质量达到了哈佛大学招生标准，而且在哈佛大学修读课程获得学分，即使受政策因素影响 无法在哈佛大学继续完成学业的国际学生，亦完全具备进入香港大学在香港完成学业的条件。但在中国的大专院校招生制度就完全不同了。按照现行的招生制度，清华北大招收国际生的话，可以接受哈佛的非中国籍国际学生的转校，而在哈佛那些中国留学生，即使这些学生再优秀，清华北大亦没有渠道可以接受这些转校的学生。如果这些学生想回去国内读清华北大，需要参加高考，按高考成绩填志愿才再取录。有网友回复说，看起来这些学生去香港是最好的选择，现在出国留学真的不是那么令人羡慕了。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国的留学生会不会选择去香港读书呢？如果你认为会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未必，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6月1日，根据俄罗斯外交部说，美国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进行了电话交谈，卢比奥向拉夫罗夫重申川普呼吁俄乌进行直接的谈判，同时俄罗斯方面说已收到乌克兰版本的解决方案备忘录。路透社报道，连日以来外界一直无法确定基辅是否会出席预定下星期一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进行的新一轮和谈。泽连斯基6月1日终于让步，表示将由国防部长乌梅洛夫率团和俄方官员进行第二轮的直接和谈。超过一个星期前的首轮谈判虽然促成了双方最大规模的战俘交换行动，但就被外界感觉没有达成丝毫共识。就在和谈前夕，俄乌战事突然升级，几乎展开了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另外，同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布良斯克一座公路桥梁发生爆炸而倒冧，砸毁了中下方铁轨上一列开往莫斯科的客运列车，导致列车出轨，车上当时有388名乘客，事件造成7人丧生，69人受伤。乌克兰情报官员指出，乌方仲深入西伯利亚攻击可搭载核武的俄罗斯长程轰炸机，几乎进行这种攻击距离前线重心超过4300公里的攻击行动，截至目前为止仲是第一次。另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记者拉维在 X 上引述匿名乌克兰官员指出，乌克兰方面这次攻击并没有事先通知川普政府。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指出，俄罗斯在深夜发动472次无人机攻击，为开战以来最大一轮夜袭行动，并表示俄罗斯方面仲发射了7枚导弹。川普一直表示要俄乌言和，否则就不理了。外界认为现在的情况可能是资金和武器储备远少过美国的欧洲，要承担支援乌克兰的责任了。如金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他命 C 和多酚，抗氧化力强。研究显示，它的维他命 C 含量高于柠檬约 4.6 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宝以如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就在置顶留言区。距离6月3日大选投票只是得回最后两日，南韩政坛出现重大变化。无党籍候选人王教安在6月1日突然宣布退选，并公开表态全力支持保守派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王教安透过个人 YouTube 频道发表影片声明，指出这次退选的决定是为了阻止李在明当选。他强调只有金文珠有实力和李在明一较高下，因为这样他愿意无条件退选，并呼吁支持者集中选票守护国家的未来。之前王教安曾任南韩总理，这一次是以无党籍身份参选，他的退选被视为保守阵营整合战线的重要一步。据了解，国民力量党内部原本亦曾考虑在最后时刻更换候选人， 由韓德珠代替金文珠，但經過緊急黨內電話投票之後，決定維持原提名人選。而家黃教安的離場，似乎是保守派避免選票分裂的最後努力。目前各項民調顯示，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的支持率穩定領先，約為49%，金文珠則約在36%至37%之間，而第三候選人李俊石有10%左右的支持。分析指出，如果保守派無法有效整合選票，李在明有望在第一輪投票中直接過半當選總統。據報導，黃教安認為自己現在最後剩下一項使命，就是防止不正當的選舉發生，並強調幸運的是金文珠曾承諾要解決選舉舞弊的問題。黃教安表示，他相信自己的支持者大多數都沒有參加事前投票，所以仍有機會影響結果。他呼籲所有選民在最後時刻作出明智的選擇，不要令自由派候選人一黨獨大。這場選舉的最後48小時將決定結果走向。黃教安的退選可不可以成功轉移選票給金文珠，成為決勝關鍵。南韓中央日報6月1日報導，由於建設滯後和全球晶片過剩，打擊了先前的樂觀情緒。在美國德薩斯州泰勒市的新修正案中，美國削減了對三星電子投資總額約370億美元的半導體製造項目的財政激勵。這個修正案在4月底宣布，激勵方案最初提供高達2500萬美元的回佣，現在已被削減至最高900萬美元。泰勒市還要求三星在2026年底之前開始引進設備生產晶片。這個轉變亦反映了川普就職後政策的變化。作為保護美國本土經濟議程的一部分，川普一直推動減少對外國晶片製造商的補貼。與此同時，在晶片領域之外，川普政府正在向三星和蘋果施壓，要求他們將生產轉移到美國，否則將在6月底面臨 25% 的關稅。此舉對三星來說是一個重大挑戰。目前三星一半以上的智能手機是在越南生產的。在修正案中，泰勒市同時要求三星在2026年前完成總計600萬平方英尺的建築，並在2028年前再增加100萬平方英尺的建築，令總建築面積達到700萬平方英尺。新指定先前並未公布，現在令三星製造商增加了壓力。由於需求低迷，三星已開始停止國內工廠的計劃並縮減設施投資。另外，泰勒市正在從這個項目相關的非核心資產中收回稅收收入，似乎有撤資的意味。從5月開始，三星主要天然氣供應商林德氣體生產的稅收收入的 90% 將被轉入泰勒市的普通基金，而不是重新投資這個項目。美國方面開始優先考慮自己的預算。三星泰勒工廠的建設時間表自2022年開始建設以來一直在推遲，工廠原定在2024年下半年投入營運，後來修改到2025年，今年較早前又推遲到2026年。三星發言人表示，即使有跡象表明支持減少，但仍然會全力致力於在2026年開始營運。近日中國多地地鐵陷入財務困境，導致不少城市開始採取各種節能辦法，包括加價、不開冷氣等等，引發大量乘客投訴。自由時報6月1日報導，據最新統計，中國各地至少26個城市的地鐵系統在扣除中共政府的補貼之後，仍然處於嚴重的虧損狀態。2024年北京地鐵獲得補助人民幣248億5200萬，青島、成都、深圳、鄭州等市的地鐵亦都各獲得超過70億的補助。去年全國地鐵總客運量達到創紀錄的322億人次，但是因為建設成本高、營運費用大， 很多城市的地铁还是收支不平衡，其中曾经是中国最赚钱的深圳地铁2024年出现了将近335亿的巨额亏损。最近一些地铁公司开始采取节能减少支出的措施，广州地铁部分车站和车厢关闭了照明设备，令到车厢变得昏暗，冷气亦经常不开，乘客在度呻闷热难耐。而佛山地铁更是从5月8号开始提早半个小时结束营运，还减少了列车的班次，并关闭了电梯和车厢的冷气。有乘客表示，车厢就好像蒸笼一样，坐地铁回家变成是一种折磨。不单只是节能，部分城市还开始调整票价，好似昆明地铁已经静静地缩短了票价对应的里程，相对于变相加价。而重庆地铁亦公开举行票价调整听证会，打算将最便宜的价格由2元升到3元，或者缩短每段费用的距离。不少市民担心地铁体验变差，有乘客表示现在只能够改坐网约车或者踩共享单车回家。专家表示，地铁本来不一定是要追求盈利，但现在各地盲目扩建依赖补贴，现在乘搭率下跌，如果不彻底改革，恐怕就陷入了越冚就越蚀的恶性循环。有评论认为，为了表面上现代化，中共官员不惜花费民脂民膏扩建地铁搞形象工程，在虚假繁荣的背后，其实是全民埋单的沉重现实。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